好了，真是
好学。
哎呦，早做准备，那他们一定会很成功的啊。好，还有啥 ？OK， 但是来听一听啊，我们刚刚提过了，这个你可能要有机会要管别人的小孩，呵呵所以也可以学一学。OK， 哦，已经开始了吗？啊，已经开始。OK， 我们昨天主要讲的是比较原则性的，所以我们等于打了一个基础。今天呢，可能比较有趣了，你要实际演练了，要讨论所有我们生活经验当教育孩子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我们的经验，其实在你们当中，今天不一定要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都有他成功的地方，都有他失败的地方，我们也不例外。所以在今天的讨论当中，不是只有我们可以讲我们成功的地方，所以你也不要以为我们就是百分之百都是成功的，所以把你们成功的经验也能够跟我们分享的话，大家都能够得点益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你们如果手上有讲义的话，就在中间靠下的部分，管教 discipline 那个第四项，要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重要事项，怎么样管教，管教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我们一点一点的很详细的来讨论。然后你们如果觉得有什么要提供的可以补充的，尽管举手就告诉我们，对我们都有帮助。好，
我把四项念出来，然后你可以再稍微解释加强讲。事实上，管教小孩子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有一个计划。我想这个说起来可能说来容易做来难，换句话讲说，如果小孩子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你不是说在当时的反应之下立刻采取一个处罚或者改正的动作，而是你也要先想清楚怎么样做，然后跟这个小孩讲，我们几分钟之后或者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把这件事情算清楚那么要有一个计划，而且要安排一个时间，你跟小孩子讲好，或者说我们今天几点到几点说我们来处理这件事千万不要在一时情绪反应之下马上就采取行动。那么尤其是男的做父亲的，我们常常有时候这个情绪或者脾气上来比较快，那么快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我们自己会犯很多的错误，或者是有时候就会动手，那么这种打小孩的方式是绝对是错误的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讨论。你看
为什么要有 plan 呢？其实你们可能会觉得好像应该事情马上就给他有一个解决，对不对？但是从我们的经验来讲的话很有意思，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小孩子到后来都会告诉你，他在等待的那一段时间是他最痛苦的时间，他还不如你早点打他。因为你跟他讲你现在回房间去坐在那里想一想你所做的事情，你给他十分钟，这十分钟他是度日如年，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反而有效。因为这个是我的小孩亲自告诉我的，所以绝对有用。你要是当场就解决了，他还很痛快，很痛快。但是呢，你要他想，要他等，事实上也给我们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免得我们做错。你不要说我们不见得立刻就有解决的方法，有的时候每一次发生的事件不同，所以呢你有时候需要时间要想一想这个事情我到底该怎么处理。你甚至于基督徒的话，你就是在这时候真的要祷告说，我怎么办，我现在怎么处理这个情况，我应该跟孩子说什么，我怎么罚他，用什么条件，这个都你都要有计划的。做父母亲不是与生俱来就会的，所以要有计划。这个只是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第二个，为什么要计划跟预定时间要 make appointment， 那个打屁股 make appointment。 的第二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夫妻，也就是说父亲跟母亲可以有一个协调商量的机会，免得父母的步调不一致，那么或者说我们这个父亲当时立刻决定处罚孩子，然后母亲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冲进来立刻拦阻父亲，那么这是最糟糕的状况，小孩子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你们必须，可是呢有的时候父亲就那个父亲会说，哎，我哪有机会跟你解释说我要想干什么，你必须要给你自己一段时间，有机会跟你的妻子把这件事情协调好商量好。
我们现在跟你们讲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不同意他的做法， 他有时候也许也不同意我的做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商量。但是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要给你自己时间，一定要有缓冲，免得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夫妻就是父母亲两方面不同意，你知道会有一个什么现象产生，会有很多很多的伤害，这个伤害是不能够想象的。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说他可以是从心理上一直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伤害。第一个，你父母亲如果意见如果不一致，小孩子很聪明的小孩，很狡诈的小孩，他会怎么样？他会利用你，他会跟爸爸说了以后，他就其实爸爸并没有答应他，但是他会去跟妈妈说，妈妈说好了呀，其实他就把这个话就稍微转一转，哎，那你们两个没有沟通嘛，所以他就经常在利用你们两个。所以事实上谁比较聪明啊？孩子，你被孩子控制。所以你们夫妻一定要同心协力，不能让小孩子来控制你们两个，耍弄你们两个，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父母亲要是不一致的话，你会造成小孩子不知如何是好。不奸诈狡猾的小孩，比较憨厚的小孩，他就落入另外一种情绪上的困扰。今天你在社会上看到很多的小孩有所谓的 emotional disturb， 就是情绪的干扰的，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是几乎可以说 99% 是因为家庭的问题。这个会造成什么问题呢？他情绪上受波动之后，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学习。我们做父母的最怕的就是小孩不能够学习，对不对？其他东西都还其次了，他要是不能打球那还不会那么严重，但他现在学习都不能专心学习的时候，那就很困难了。我看过很多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情绪上受波动，你注意看，如果你发现你小孩情绪上有不稳定，他有时候不能够集中精神，老师讲两句话他就已经走神了，或者是活动得不得了，但他就是那个，多半你先检查你们夫妻两个到底一致不一致，有没有好好的一起同心合力的教导他。
讲到夫妻这里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夫妻也就是说父母如果说他们的感情上面不和睦的话，那么这个是造成小孩子完全没有安全感一个最大的原因。当小孩子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在行为上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再做管教方面的话都已经不太可能了。所以在讲到管教小孩之前我是很高兴看到他们这次还有其他的课是讲那个夫妻关系的啊。那么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已经稍微晚了一点了，像我们这个已经这把年纪了啊，小孩子都已经大了，那现在再要想来培养小孩子的安全感也稍微晚了一点。那但是呢，我在这边要提出来，就是说父母之间不和或者是有争吵的时候，是对小孩子在情绪上造成最大影响的一件事情，那么是对于管教小孩伤害最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目前就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例子，因为夫妻常常的不和，母亲的情绪上的不稳定，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脾气上来了，没有耐心了，就又吼又叫的。你知道那个小孩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看得到的反应很好玩。他父亲因为经常就是，比如说他要跟教他算数的题目，但是这个小孩一时不能领悟，他的声音就越提越高，越提越高。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吧？我们家里都有这个经验，我们都是脾气很急的人结果他越提越高，越提越高。所以你到后来你知道他的小男孩讲话的时候也是都是大声喊的讲话。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是这个缘故，他们在外头的时候还注意一点，但是偶尔就也露出来，但是你如果到他家里去，他就是这么的大声的讲话，因为他这是他们家讲话的习惯了。所以你注意看看，听一听你们家里小孩讲话的音量，你讲话的音量。我最佩服的就是有一个母亲，这个我们学儿童教育时候的时候就很多的观察啊，有一个母亲，她从头在我们教会里头，她从头到尾你没有听过她讲过一声声音提高的话，她讲话永远是非常温柔，非常非常平稳的，音量绝对你要靠近才听得见。我就在想她怎么教育她的孩子， 我说我们教育孩子说总要大声讲话吧，免得他听不见，对不对？他的小孩好得很，他小孩出来也小声细声细气讲话，非常有礼貌，非常温柔，你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你大声他大声，你小声他小声。我们大人是榜样，你要是随手就扔个东西在地上，你想跟他讲道理，你得把这个东西丢到垃圾桶去吗？你做梦都没有。所以我们随时都是榜样。所以另外这个家庭他们的问题也很多，还有老二呢，老大老二都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因为小孩情绪的不稳定，所以他经常在一种焦虑的情况之下，因为他不知道他父母亲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两个总是不和呢？怎么一讲话就吵架呢？所以小孩你可能觉得小孩他管他去的，他不懂，但是他要承受这个压力，很可怜，他又讲不出来，他也没办法来问你，他不敢问你，你怎么回事，对不对？就像你们大人，他怎么敢问你，他也不知道。结果你知道什么？很多人调查过，离婚的家庭的小孩一般他们非常自救内疚，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以为父母亲离婚是他的错。你不相信你去做个案调查的话，这个是我有实际的统计的，他们都做过调查，这种家庭都是小孩子非常难过，觉得是他造成了父母亲的问题。你不要小看一个小孩子心理的变化，所以我们大人父母亲，小孩子永远不愿意他父母亲分开，我世界上没看过有一个，你们两个好得很的时候他开心得不得了，你有时候我们两个要是比较亲热一点，我们小孩不会说哎呦这么肉麻，他不会的，高兴的笑嘻嘻的就跑掉了。你不相信你有小孩你试试看，或者你也有这个经验，所以我希望这一点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夫妻和好，夫妻的这种融洽就是基础，除此以外你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说的。
所以如果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想要吵一架的话，也先 make appointment， 我们今天晚上小孩子都睡着以后10点半开始。
真的是这样，真的。
好，那么我刚刚也稍微提到了一下啊，不要在你的情绪反应之下来教小孩，来管教小孩，一定要你自己的情绪完全平稳的时候再来教。那么我们下面要提的一点呢，就是说你必须要给小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啊，像刚刚他已经大概提到了一下，如果父母之间每天讲话都是大喊大叫的话，你怎么可能教导你的小孩子做一个很有礼貌的人？那么我们还有忘了一件事情啊，我再提一句啊，尤其是在美国，这个男人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最不应该干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电视啊，那个足球一打4个钟头到5个钟头，那个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人就往电视前面一坐，就好像那个汽车停在停车场了，他就再也不动了，就在那个位置原封不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假如想跟小孩子讲你不可以看电视，那么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者是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常常有这个所谓的电脑游戏或者是上网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几位弟兄有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谈过，我就说你必须要考虑到你的儿子看到的是什么，你是每天晚上不睡觉就拼命上网，然后早上好不容易爬起来累一个半死，精神也没有啊！我说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事。那他们就会说那怎么办呢？我总想看知道一些世界大事嘛，新闻嘛什么的。我说你必须要给你自己一个条件，我今天上网15分钟还是30分钟，时间到立刻下来。这样子的话，你将来教导你的小孩子也是一样，你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范围，一个 boundary，不是说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做，但是你做的时候要有一个规范，但是你必须把这个范围跟你的小孩子很清楚的讲清楚，否则的话你处罚他是不合理的。像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说你从来没有跟你的男孩你的儿子讲过说你在外面玩完了之后一定要把你的球放回来啊，可是呢我们这个做父亲的啊，第二天球找不到了，找不到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当然你也得替他找，因为你不替他找你就得再去给他买一个，所以弄到最后呢你就不心不甘情不愿一肚子牢骚出去找球，哎，一找怎么找的球就在院子里，一怀疑过来把儿子臭骂一顿，你我叫你这个你那个球就放在外面你为什么找不到，小孩子会说你从来没有告诉我球应该放在哪里啊，那这个时候你处罚他是不应该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你 你必须要记住，你有没有把这个所谓的游戏规则跟他很清楚的告诉他，那么他在违反了之后，你清楚的告诉他，现在你必须应该接受处罚。但是如果你在事前没有把这个规则讲清楚，那么你不能够随便的就把这个责任怪罪到你的孩子身上。小的时候他不敢惹你，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在这边就是靠你父亲的权威，怎么爱骂就骂，爱罚就罚，小的时候不敢惹你，但是到了 preteen 或者是 teenager 的时候，他的反叛会特别的强烈，因为他是说什么，你自己没个道理啊，你自己讲不出来一个道理啊，所以你必须考虑长远，这个要把规则先定清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要先管孩子之前，你要先能把自己管好，把自己条件设立好。我常常就是我不会整个一头栽进去，就是要求孩子，所以我对我自己要求很高，在各方面我都要求很高啊、包括这个，因为讲的范围很广，但是我是觉得，我奉劝你们在美国的华人中国人，你如果来到这里，你知道来这里，这里的主要的语言是英文，那么你就把英文学好，再困难也学。我母亲60岁到美国学开车，前多少，她今年75岁，前大概7-8年她自己考取公民，努力的学，可以学得会。你一定要把英文学好，因为为什么，你不能怪孩子不能跟你沟通，因为你没有给他条件沟通。他今天一天8个小时在英语的使用英语的学校上课，你今天回来说我们是中国人就要讲中国话，他的功课你都没办法给他看。他学的这些 social study 就是社会人文这些这方面的，你怎么跟他沟通？你谈到政治你怎么跟他沟通？他你翻译几个名词，你们一个晚上时间没有了，你给他解释几个名词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在美国的华人，今天在大陆，在台湾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所以你要准备好，不要自己造成你跟孩子之间的代沟，因为有一天他会说，我母亲根本什么都不懂，或者我父亲他不懂。所以我们两个是必须要非常的努力，等一下刘晨也许可以告诉你们他自己所下的功夫。我自己下的功夫就是，我甚至于到学校去，我跟学校的家长学校的老师，我做家长跟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我都做到。所以我的小孩不会找借口，不会回来说我老师怎么说的，他骗不了我，因为我跟老师随时有联络，我跟学校的关系非常好。我的小孩走出去的时候非常有面子，其实坦白跟你讲，他有面子，他不会觉得我拿不出去。你当然会说，哦，我们中国人教育小孩就是不管怎么样嘛，你父母再不好也没有做任何所谓的父母的不是，对不对？你不能这是错误观念。 OK， 我们要尽力把自己建立好，让孩子能够不是，我们不是自己找了很多借口就是懒散就算了啊。我想要告诉你们，就是我给你们建议的作为参考，就是在美国生长的话，除非你将来准备要回大陆或回台湾的，回到你们自己原居地，不然的话，你只要决定在这里，就不要落入每一天只看中文电视，只看中文报，只说中文，什么都不管的地步。要平衡，我不是要你变成美国人，你看我一点都不是崇洋的人，我们小孩的民族意识强得不得了，对吧？他那个进海军官校之前，那个国会议员要 interview 的，就是要面谈的，这个你必须要通过这一关，否则他不娶你的。面谈的时候就问他，将来打仗的时候你是帮谁？所以他都要回答，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知道我儿子到底心里怎么想的。OK， 好，你讲你的部分。
我运气比较好，因为我太太是学儿童教育的，所以我们小孩小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事情他都搞得清楚。可后来小孩子到比较大一点了，小学以后呢，那我就要跟他们一起念小学，就他回来初中，差不多小学是高年级，然后他们进初中，我跟他一起念初中；他们进高中，我跟他一起念高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带回来的书，我跟着他一起看，那么 还好，这个数理方面当然我压得住他们了，我中国人教育出来的这个数学物理的不是问题，所以他对我多少还有一点尊敬。那么对语文啊历史方面，我没有办法完全赶得上他，所以我每天拼命跟他赶。那他呢带回来一本闲书，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赶快拿起来看，我至少知道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可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实在跟不上了，因为他们的阅读速度他们的阅读速度比我快个五六倍，你知道，我这个晚上不睡觉，那这个上班的时候偷偷看，我也赶不上了。但是呢我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给我的小孩这个印象是说他所看的书我也都知道，好歹我大概知道一些书里面讲些什么，或者我跟他讲这本书整个的主题我不太同意，你就不要看了。但是这个要下很大的功夫，真的是要下功夫。所以啊，我建议各位做父亲的，你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力气都花在这个上面。我比较没有做到的一点就是我刚刚讲了我不看球，因为我实在没时间看球，所以小孩子每次一讲到这个打足球的事，我就傻了，我就没办法了。我也知道坦白跟他承认这个方面我就是不行。等到他们都进大学了，我们又开始多多少少参与来这个一点点这个所谓大学的那个 college football。 因为什么？为了孩子的学校啊，那他们回来我们也还好好替他加加油，对不对？就是说你至少跟他这个中间有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当父母呢，尤其我们的中国人在美国当父母的话，我们这一生要学习的东西非常多，实在是非常多啊。那我们下面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美国当父母，我们要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你每个人都问，小孩子跑来问你说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接触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第二个，我们的父母常常会问他说，哎，在学校有没有人歧视你啊，对不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经常会想到。那么我就我们个人的经验的话，我们清清楚楚的从小就告诉小孩子你是中国人，从人种上来讲你是中国人，没有二话可讲，你也不要想改啊，你照照镜子你也改不了啊，对不对？但是我清清楚楚告诉你，你是美国公民，人种和公民两件事情分开谈。后来大了一点，我儿子对整个的历史政治非常有兴趣，所以他现在搞得清清楚楚，他的父母是从台湾来的中国人，而不是台湾的本省人，什么政治上的立场、国家的历史背景，他通通搞得清清楚楚。那个这个呢，反而后来对于他进军校有相当大的帮助，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尝试。所以尽量的教导他，但是不要告诉他假的，不要跟他讲你是美国人，他总有一天会被人家challenge，人家小孩子说你就不是美国人，你凭哪点硬要说你是美国人呢？好，那么第二点讲到歧视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美国受到歧视的机会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但是实在是不多，绝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认为我们备受歧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天天去问你的小孩，你天天问他，哎，有没有人歧视你啊，有没有人歧视你啊，本来没有都被你问出来了，他心想父母老问我，我最后就说个是吧。哎，他越想是他就越觉得人家对他不公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他的发展没有好处。你告诉他你是个正正常常完全一样的人，只不过你是中国人的血统，就这么回事，美国有很多外国人的血统，那就可以了。
对，所以你们在这个所谓心理建设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让他有一个 identity， 就是他能够 identify 他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们都听过，就在美国成长的小孩我们称之为 ABC 对吧， American Born Chinese。他们有一个笑话，就说什么这种小孩这种年轻人就叫做用一个水果代表 banana 橡胶。为什么？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因为他成长的时候整个环境其实对他影响最大了，除了你们家里这几口人以外都是外围的影响。一天八个小时是在哪里影响？在学校里，白人给他的影响，很多的价值观就灌输，更何况回到家里以后你不管他，电视又给他教育，电视还是白人的，对不对？还是美国的这一套文化。所以到最后他什么，他里头全部是美国的思想，美国的风，这种潮流，所有的价值，但是又改不了这张脸。十几岁的时候在美，我是讲 ABC 啊，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有没有小孩是 ABC 的，这种小孩最痛苦，他都要经过一个阶段要认同，他早认不清他自己是谁，他其实他很可怜。因为为什么他出去想要做美国人也不行，想要做中国人又不愿意，又不像， 所以你们很重要的就是要很平衡的告诉我。以前在中文学校的时候，我就跟我就开始，你像我刚才你们讲，我就开设英文班，让所有的妈妈们学英文，孩子们学中文。但是呢，学中文不是一个最终目的。你们记得，我知道你们都送到中文学校去，写中文、认中文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什么？要知道中国人，你他是中国人，他中国人好在哪里？但是不能够自己鼓吹啊，自己这个脸上贴金，说我们就中国人了不起。你自己心态要是不平衡，你的小孩将来一定也是不平衡。他不见得会同意你，反而他会反过来，他说我宁可做美国人，至少美国人很诚实。我们中国人还有时候还是不诚实，偷鸡摸狗的，所以他会看的。你不要小看小孩子的那种判别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告很平衡的，把美国的好处、中国的好处全部你自己是主嚼过了，放在他面前教导他，把美国的坏处、中国的坏处主嚼了，摆在他面前，大家一起讨论，经常跟孩子沟通，你要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们经常这样子讨论的时候，慢慢建立起来，他就会平衡的发展。所以我们小孩出去的时候，他们非常骄傲自己是中国人，他的环境，他出去慢慢，我们也是感谢神，神就给他们一个环境，慢慢他们自己就找到了自己这个所有的一个最后最终结的，就是American Chinese， 事实上都有了，但是也不自大，但是也不自卑。所以我们小孩出去也不会轻易的觉得人家歧视他们，一点都不会有这种事情呀。所以当然有一些事情发生还是会有的，但是你不需要添油加醋，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去。 OK， 好，
讲到跟小孩子的沟通，那么我们下面要提到一点呢，就是说在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你要晓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沟通方式啊。有些孩子你只要脸上表现一点你对他不高兴的态度，他自己就回房间去哭了。有些小孩子是你把他抓来跟他讲你今天真是坏透了，哎，他还不在乎，他还不痛不痒。所以每一个小孩子在沟通的这个分量跟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即使是一家的兄弟姐妹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跟小孩子沟通上，你不可能采用这个美国人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这个 one size fit all 啊，不是说一个尺码全部共用啊。那么这个你可以再是这样一点。
OK， 其实我刚才就提到了一点，就是你们沟通的时候我举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例子。你们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观察我跟小孩子怎么样相处的话，可能你可以学到一个，就是你的自己的尺度要掌握得很好。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把小孩子太把他看得你算什么东西，你是小孩，但是有些时候又把他看得超过了他应该有的地位。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小孩子就你就没有让这个小孩子服气，或者觉得哎非常跟你能够谈得来。好，你跟不同年纪的小孩有不同的一种方式来沟通。但是呢，你要跟我现在就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如果是你要跟你自己的小孩那个讲话的时候，如果他年龄很小，当然你就好像要用他能够了解的那种程度跟他讲话，你不能跟他讲用很困难的很艰深的词汇，对吧？你都会用最简单的话，最少的几个字就要表达一个意思。你甚至于呢，你的腔调都改了，这个就是英文叫做 baby talk。 OK， 然后你怎么这样子，对不对？是有时候你讲话你平常不是这样讲话的，好，你跟着小孩你就开始就变成 baby talk。 但是等到他到了四岁了，你还在跟他哎呀怎么样，因为你还把他当两岁或者是一岁，这个时候是你的问题了。你知道那种小孩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他讲话的时候也会变成莫名其妙。同岁的小孩讲话都很正常，他讲话还就这样讲话还是不对。我见过这个例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例子。所以你们自己仔细去观察你跟他怎么讲话适合他的年纪，所以你要看你的小孩的年纪在什么程度，你就怎么跟他讲话。跟很小的小孩讲话，你可以蹲下讲话，你不是永远都是要这样站着指着他讲话。你蹲下跟他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这个 这个视线的那个水平度，这个角度给小孩感觉是不一样的。 OK， 你跟别人的小孩讲话更是要这样，我们做老师的都要学这个，那跟自己小孩更应该这样子吗？你不能说我是做妈的，我是做爸的，你就去摆出那个架子来，其实这个是你自己本身错了。好了，再往上的话，我今天还跟其他的人讨论过，就是说小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你讲话整个就开始要改了，你的沟通就要配合他的程度来跟他沟通，尊重他，但是不是放纵他。尊重的时候要给他规范，给他引导，你不能说哎呀我就是尊重他。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大陆上尊重孩子已经尊重到不像样的地步，把孩子捧上天了，而且不只是父母亲捧，是大家一起捧，对不对？听说是一家六个人一起捧，是不是？至少，对不对？应该算谁？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吧？这一共六个人捧得都不像，还加上阿姨、姑姑、叔叔、舅舅这一些的话，不过将来就没有了，将来就没有这么多人捧了，那个时候麻烦就来了。为什么？他被捧惯了，他一个人为主惯了。我跟你讲，中国将来的隐忧不在于别的，在于什么？夫妻家庭关系会要出问题，因为夫妻没有办法相处，两个完全从小被捧上天的人结婚了以后，你想想看有多可怕。他要对方尊重他，对方就不尊重他，他对方还要他尊重他，所以我相信这是将来中国的隐忧，一个孩子造成我们极大极大的困难。其实这个是个隐忧，你没办法看，没办法看到的，不像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好，所以如果像你要怎么样尊重呢？你尊重他的时候，你要给他，你还是要有你自己的权柄，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你要还要清楚地意识到你是父亲，你是母亲，但是我们不是强势地来压他，而是什么？有这个权柄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我用这种态度来跟他说话，呀，要教导他，让他能够知道怎么应对。所以等到再大的时候，所以很有意思啊，原来是小，你还可以对着他讲话，等到他长得像我们儿子都比我高了那么多，那么高的时候，他很早就发育了。所以我说要骂他的时候，我还得抬头骂他，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们有经验的话，对吧？那你叫他坐下嘛又不对，那应该是你坐下他站着，对不对？所以这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最好不要进入这个情况。对，事先要先做好。所以这种communication 非常非常重要，要永远保持这个沟通的管道，不是说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要沟通，而是什么？随时随地所有的事情都沟通，经常的问孩子问题，问孩子问题也要有技巧。你常常埋怨孩子，尤其男孩子啊，美国人也是这样子的，这世界上男的都不变的，你知道什么？你问他你今天怎么样，他说很好啊，有没有下一句啊？没有了。美国人也是这样， How's your day today? 他就说 fine， 然后你再问他什么 I don't know， it's okay， 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就不要让他这样子回答，你应该换个方式问，你要很细节的就要他非要说出来内容是什么。所以你不要自己要找这个答案，就是你不要给他一个问题是他只能够回答一个字的Yes or no， 不要给他这样子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 communication 你自己要慢慢的去学各个方面。你如果关心他，你就会问他很多的问题，你们两个就会有讨论，等到有一天他反过来问你的时候，那你就成功了。 OK， 那就是真正的双向的沟通。但是因为他还没有成长成熟，所以是单向的，你必须要一直引着他说。小孩子如果肯把他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就不用怕他会出错，一般出错都是他背着你偷偷的在做。好，我们这个讲的蛮多的，我不想能不能靠谱啊。
我们刚刚稍微提了一点点这个所谓的代沟的问题啊，那么基本上我们建议就是说，做父母的必须不断的学习，并不代表你同意啊。我们今天的孩子假如说他告诉我说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衣服，那么呢我可以说好，我知道现在最流行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并不见得需要告诉你我同意这个流行的就是最好看的，或者是说我同意就是因为它流行所以你也必须穿， 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它是流行，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喜欢它的原因，因为什么？你自己也看起来实在不好看，或者说你会被误认成，被别人误认为是哪一类型的孩子。你可以解释给他说你为什么不同意，但是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小孩不能说给你穿了一很流行的衣服，你说你怎么看起来这个样子、啊、然后他也说这是最流行的，你说好吧，我可能根本不知道最流行的是什么，那就随他去吧。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输掉了，那么你们将来之间的这个 gap 就越来越大，因为你并没有 keep up， 就是说他的世界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他比方说回来谈一个 computer game， 我说我不知道，其实我真的不晓得，他以为我知道，他跟我讲，我说好，第二天上门赶快问我同事，哎，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我有的是要事后再去追，但是至少呢让他知道，就是说他所知道的事情我也差不多也多多少知道一点啊。那么这个是可能解决 generation gap 的一个问题，并不能全部解决，但是会有帮助。那我们现在可能时间比较赶了，我们稍微快一点啊。那么下面一个要谈的题目就是说，在处分或者处罚孩子之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收底，不说处罚完了就完了。那么这个收底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让小孩知道，我们要 reconfirm 我们还是爱他的，我今天处罚你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且必须要有一个饶恕的过程，就是说这个处罚完了之后你做的错事到此结束，我这件事情过去了啊。你不可以跟小孩子吵冷战，我们中国人小孩子一犯了什么错的时候，一骂他，把他从出生那一天犯的错再一起骂回来。我想这个通常是太太对先生的原因啊，就把他从这个结婚前结婚后所有的坏事一起骂完。但是对小孩子不要这样子，就是一件事情结束就是结束了，那结束的原因就是什么，犯的错有了适当的处罚，那么这件事情可以结束、
嗯、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就是昨天我们提到就是怎么处罚的一些原则，对吧？你处罚，你要处罚这件事情，不要牵扯到另外别的事情。有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就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家就是这样，有时候打一个其他两个也挨打，其实这一个小孩惹的祸，但是其他两个也挨打。为什么？妈妈想起来你做的，你像我前天我就没跟你算这个账，所以今天一起打了，所以就大家都一起来。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就觉得还有这种事情的，对吧？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事情，你所以所有的事情你要赏罚都要非常的分明，而且呢你要跟他讲为什么罚你。所以我每一次如果真的打孩子的话，事实上我打孩子的时间真是不多，我等一会儿会告诉你们怎么样可以少打孩子 OK、而且我会把我们小孩子，我这次我们来之前我们特别问了我们孩子说，如果我们可以告诉所有来上我们课的人，你们觉得我们父母亲成功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告诉我们？所以等一下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讲到打孩子的话，你们真的要是在每一次打之前，第一个刚才我跟你讲了，要平静，不能因为怒气而打，要知道为什么原因打他。好，然后呢要告诉他我今天为了什么事情打你，你不要是一面说你怎么这样子这么坏，就这样子打他，不是的。你要跟他清清楚楚讲好，所以我打的时候是这样，譬如说他今天是说谎，我今天就为这件事情，因为我已经给他警告了，然后到最后了，我说这就是你到最终要得的，因为我事先警告他不是临时说的，我已经老早告诉他，只要你说谎这是我最痛恨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就在这件事情上你要有疼痛，你要受点痛苦。所以呢我就说打三板子 OK， 如果打三个屁股的话，那我在这个之前打下去之前我先把话讲清楚，然后这三板子打完之后，我再问他我为什么打你，你清楚不清楚，他能讲清楚就对了。你不要让小孩子说我妈就是脾气坏，你就是千万不要在他那个最情绪不好的时候惹他，哎，那你就没有教育成功，因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挨打 OK。 所以你每一次罚他的时候打他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在这个之后就是刘成刚刚讲的，完了之后要什么，这件事情收拾了，你可以 hug 他，你可以抱抱他，跟他讲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不爱你，妈妈的爱不会改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清楚知道的，我们 神给我们小孩子，就是要让孩子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怎么爱我们，他们学会了怎么样听从我们，他才会知道怎么样听从上帝。他从我们身上看到真正的爱，他才会感容易被上帝的爱感动，他才能体会。所以今天在很多地方，如果他从来没有父亲的爱，这种小孩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不能够很轻易的感受到上帝的爱，尤其他有一个乱七八糟的父亲的这种小孩。所以你们在每一次罚的时候，一定要清清楚楚的表达你对他的爱。你记得绝对不要说这句话，我想你们很多人都说过，你如果再说谎，我就不爱你了，或者你功课再这么坏下去，妈妈就不喜欢你了。这个是错误的，这个你们在交换什么呢？你会不会，你这样子，你因为他表现不好你就不喜欢他了，那就是错了。爱是不应该有条件的，对吧？ OK，
好，我下面啊把我很快的啊把我们在这个管教中容易犯的错误呢大概的带过去，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必须留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这个打跟不打啊这个问题。你们刚刚已经听到了，这里面牵扯是非常多的，所以先很快的把这管教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呢把它大概很快的带过去。管教第一个错误，最严重的这个错误，就是说我们养成了一个以小孩子为中心的整个家庭这个价值观啊，是小孩来管理父母，而不是父母管理小孩。举个例子，如果父母说我今天给你吃这口饭，小孩子说我不吃，那父母说好好好，你不吃就不吃吧。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父母跟孩子关系已经反过来了啊，权威是在孩子的手里。那么从这里开始以后呢，就是中国人这句话，兵败如山倒，你以后再想来教导或者管理你的孩子没希望了啊。那么这个以孩子为中心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最大的错误是我们做父母的喜欢贿赂我们的孩子，不爱的。你跟他讲，你呀、把这口青菜吃下去，我马上就拿颗糖给你，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干。因为干了之后呢，小孩子的是非观念已经没有了，事实上他所要做的是为了另外一个好处而来容忍他这一个不太喜欢的事情。而且圣经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可以贿赂人，当然包括我们的子女啊，不要搞错了啊，不可以贿赂自己的子女啊。那么我认为我所观察的结果嘛，这个问题对父母还不是最严重，最严重的，对不起，我们有长辈在这里，就是祖父母爷爷奶奶，他们是最喜欢贿赂孙子孙女的。因为这样子做呢，一方面孙子孙女听话，另外一方面呢，孙子孙女喜欢他们啊。但是这个是给了他们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好，那么下面一个，我们前面已经稍微提过，如果父母的管教是inconsistent， 就是你的标准不一，你今天心情好，他干什么坏事你都放了他；你明天心情不好，他站在那里，你看他不顺眼的上去给他一巴掌，那这样的话不行，不能以你自己的情绪来定标准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公平客观的标准，出自于圣经。好，那么另外一件请各位特别要注意的事情，今天的世界上面有许许多多错误的教育理论啊，所以这个不要随随便便的照单全收。那么教育理论里面最错的就是所谓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它基本出发点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换句话讲，它否认圣经上所讲人的本性是有罪的。所以它的立论是什么呢？基本上来说，你不要管他，小孩自然会变好。那么我们都知道，你如果不要管他，你不管他的结果是什么？绝大部分是变坏。因为什么？你不管他，有别人会管他，你不教他，他也在学，只不过他从别的地方去学，他从他的朋友，从他的，最可怕的是什么？电视或者电影，他从上面学的最多，但是上面 99.9% 是错的事情啊。讲到这里呢，我建议各位尽量不要看电视。好，
绝对没有损失。
那么另外一个最常犯的错误，我昨天稍微提了一点点，就是说小孩子太小的时候你给他太多的决定啊，他很小的时候根本搞不清楚红菜花这个白菜花还是绿菜花，没红菜花啊，胡萝卜啊，他根本搞不清楚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反正他都不爱吃。你
条件他不会做饭的，我已经把他惯坏了。
这个时候你要问他说：“你现在要吃这个，还是要吃这个，还是要吃这个？”你给他吃三个时候，他都已经昏了。哎，但等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像他昨天提到了，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让他选择你想要选择的。 但是这是在某一个阶级某一个年纪管用啊。但是呢麻烦是呢等到年纪太大的时候你又管得太多。等到他都是已经那个teenager了，是十几岁的时候，你还每一天什么你那个功课做了没有啊，我要看啊，你那个衣服该洗了吧，你那个衣服怎么今天穿了三天了你还穿。其实我们不是，就是我们照顾的太多，照顾的太多。还有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子女都结婚成家了，你也更想去照顾他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惹起什么麻烦，婆媳之间啊，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什么？你一心想照顾，但是你该照顾的时候你不照顾，小的时候你照顾的不够，等到大的时候你拼命照顾，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我们只暂时提一下。那么最后呢，要有一个注意点，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无意之间，事实上。在英文呢、啊，这个字讲起来很严重啊，叫做 abuse。我们中文指什么？虐待。
虐待。
我们在无意之间虐待了我们的孩子，并不是我们把他捆起来痛打一顿才叫虐待。我们大部分的虐待是我们的口舌，我们讲话当中对小孩子的这个自尊和他自我的尊严给了他很大的伤害。我们这里我不知道，我想问你们，你们有几个人跟你的小孩说过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想对方，我们可能。尤其你在教小孩功课的时候，你到最后烦恼的是烦恼一个地步，你这句话就冒出来了。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啊？我就说，为什么别人都会了，你还是不会啊？啊，这种话不要讲，因为这讲没用。你讲了他也不会聪明一点，你讲了他也不会学得快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事实上你这个所谓的口舌方面的 abuse， 对小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而不是一种管教。好，我们下面就开始讲最主要的大题：打还是不打？那么我们在这里不管打不打，我把几段经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念，我把这个经文告诉你，你可以回去作为参考。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六节跟七节，生命记的八章五节，